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这一章里面记载了三个比喻。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，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，第三个是为人所熟悉的浪子的比喻。这三个比喻主题都是失而复得。主耶稣借着这三个比喻显明神的大爱，神爱每一个迷失的人，他要将他们寻找回来。正如那个有一百只羊的牧人，失去了其中的一只，却是为了这一只而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迷失的。又好像那个富人有十块钱，失落了一块，就点上灯，细细的寻找，一直到把它找到。神就像浪子的父亲，切切地盼望那个儿子回来。他没有计较我们所犯的罪，只要我们诚心悔改，他就乐意赦免我们，接纳我们。路加比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记载了较多的比喻，在第十五章全章都是比喻，而第十六章里面也有比喻。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这一章里面主耶稣也有讲到比喻。那么现在就请听我把这一章的圣经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给大家读一遍。这里说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？锄地呢？无力。讨饭呢？怕羞。我知道怎样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，一百卢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坐下写五十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，一百担麦子。 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接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，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努力要进去，天地废去，脚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呢。凡休妻领娶的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萨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，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5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呐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我已经把路加福音第16章读过了一遍，现在就要讲解这一章的内容。路加福音第16章的内容包括不义的管家，这是一个比喻，是主耶稣回答那些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的。后来主耶稣论到休妻的事，最后记载财主和拉萨路的事件。主耶稣所说的比喻是关于一个管家，这个管家是为一个财主做事。相信大家都明白，管家的工作他是替主人管理家中的事情。亚伯拉罕有一个管家，他曾经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娶了一个女子为妻。 另外，大卫也有管家。历代志上第28章第1节就提到这个管家，他给大卫管理产业，也管理大卫的儿女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第2节说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主人既然信任他所雇用的人，就把家中一切大小事情都交给他管理和负责。主人对他的要求就是忠心。在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里面，这一个管家是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中工作，他的主人是一个财主，因此他要管理的事情很多，他的责任也很重大。不过这个管家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大好，以至于被人在背后说闲话。有人向他的主人批评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我也曾经听过一些朋友向我诉说他们家里用人的不是，这些用人不晓得节俭，也许他们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东西就随意的浪费。而这一个管家呢，也许认为主人是财主，不会计较，于是呢就随意的使用各样的东西，甚至于主人的金钱也是这样。旁边的人看见了，就觉得他太过分，于是就告诉了他的主人。主人听见了这些话，就决定去查问那个管家。本来这个主人一直都很信任这个管家的，把一切的都交给他处理。现在他要管家把家里的情况一一的向他做报告，好让他知道实情。后来这位主人对管家有怀疑，就决定不再雇佣他做管家了。在他没有离开之前，要求他把各样的事情交代清楚。管家知道了主人要把他辞退了，就马上为自己打算，不能再做管家，可以做什么呢？相信没有人会再请他做管家了，因为其他的人都会知道他被辞退的原因。难道要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吗？他在想，他的体力是没有办法应付做一些劳动的工作的。要是厚着脸皮向别人乞讨，他却是做不到。他左思右想，在衡量各样的工作，为自己找后路。事实上，这个管家是一个聪明有头脑的人，只是他没有把他的智慧用在正当的用途上。他希望不用劳动就有收获。这个管家是现今世代的人的反应，很多人都希望不劳而获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他们不择手段和走捷径。这个管家将要被辞退，他不但不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今天很多人不但没有从失败中得到教训，相反的，他们比先前变得更坏。那个管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于是他把那些欠他主人债的人都叫了来，问他们欠主人多少油，多少麦子。管家只叫他们还所欠的一部分，而没有叫他们归还全部。这些人当然感谢他。这样一来，当这个仆人被辞退之后，那一些受他恩惠的人就会照顾他的生活。他所想的办法是十分巧妙的，连主人都赞赏他的聪明。请看第8节，这里说，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无可否认的，这是事实。属世的人比神的儿女们在许多事上都聪明，他们晓得运用头脑去赚取金钱，去建立自己。神的儿女凡事要按照真理行事，他们不肯违背圣经的原则。但是今世之子所思所想的尽都是诡诈、欺骗和不诚实的事，他们用各种的计谋、各种的手段，只求达到目的。神的儿女并不属于世界，所以世界就恨我们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、十九两节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管家所做的虽然是聪明，但是他却不忠心。我们是神的管家，神要求我们的是有忠心。在很小的事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忠心。主耶稣说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主的意思是说，人若不晓得怎样正确的处理属世的事，也不会懂得处理属天的事。换一句话来说，要是你不晓得运用神所赐给你的东西，你想神会把属天的财富交给你管理吗？有很多的基督徒把金钱看为不义的东西，其实金钱没有分善或恶，金钱在我们手中，任由我们运用。我们若晓得怎样运用它，金钱是有益而无害的。相反的，我们若随意使用，金钱就会为我们带来损害。我们在各样事上处理得当，就表示我们是主忠心的仆人。主耶稣会把更多更重要的事交托我们管理。主耶稣说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在你的生命中，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是金钱呢，或是神在你心中占第一位呢？有些人想两面讨好，他们不想失去神，但是同时也想追求钱财。试问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追求两样的东西呢？就正如一个人不能同时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行走，在两者之中我们必须选择一个，不能够三心两意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金钱并没有善恶之分，其实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。如果我们晓得运用，金钱在我们手中只是工具而已，但是很多人却不晓得运用，反过来却被金钱所辖制，成为金钱的奴隶。他们把金钱变作他们的偶像，把全副的精神放在金钱上，同时不惜一切去追求要得着它。主耶稣要我们在他和马门的中间做一个选择，要爱神就不能够追求马门，要侍奉马门就不能侍奉神。我们不能两者兼得，因为 神和马门是对立的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话就嗤笑耶稣，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呢？有什么值得他们嗤笑的呢？因为这些虚有其表、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十分贪爱钱财，他们听见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，他们就表示轻视的态度，因为主耶稣责备他们的虚假。事实上，主耶稣看透他们的内心，他们可以欺骗其他的人，却不能够欺骗主。主耶稣清楚知道他们里面的真相，尽管他们装的虔诚和公义，但是他们却是可憎恶的。他们贪爱钱财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暗地里行恶和欺骗人。主耶稣完全知道他们的内心。在第十八节，主耶稣提到休妻的问题。无论在什么时代，婚姻都为人带来问题。有些人娶了妻，却想跟妻子离婚。其实问题是在于人是否能为自己和为配偶保持贞洁。所以主耶稣指出人在婚姻上一个严重的罪行，那就是淫乱的罪。要是大家想详细的查考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训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。从这些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教导。接下来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有关一个财主和一个穷人的经历。有人以为这个比喻是假设的，但是里面所提到的穷人，主耶稣称他为拉撒路。要是假设的人物，主耶稣没有必要给他起一个名字，所以我相信主耶稣所说的是拿一个曾经发生的事实来作为比喻。在四福音书当中，只有路加把这一个比喻记录了下来。有一个财主所过的生活非常的奢侈，而另外一个人呢，叫做拉撒路的，他跟这个财主刚好相反，他只能靠着讨饭过活。他们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本来是没有什么关联的，只不过他们处在两种极端的生活之中，一个是极其富有，一个却是极其贫穷。拉撒路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他所祈求的是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食物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两种不同的人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之下生活，这是事实，不由得你不相信。有些人极其奢侈，但是有一些人却连吃饭的钱也没有。拉撒路的生活简直是到了贫困和绝望的地步，因为他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活。后来他们两个人都死了，当然财主的葬礼一定是十分隆重的，而讨饭的拉撒路呢，却是被人遗忘了。但是在阴间，财主竟然受痛苦，他看见拉撒路却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享福，死带来结束，使他们两个人在世上的生活完结了，但同时也为他们带来新的开始。对拉撒路来说，新的开始是好的。请大家不要误会，财主之所以受苦，并不是因为他生前是财主，以至于他在阴间要受苦。 他们在阴间的境况完全是在他们生前的时候对神的态度而决定的。财主懊悔自己从前所过的生活，希望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去提醒他的兄弟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事实上，要是他们能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他们死后就不会受苦了。世上的人也是这样，无论别人怎么样劝告，他们总是不听，除非他们自己亲身经历，但是到了那时候却已经太晚了。我希望听众朋友当中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，今天要把握这一个机会，悔改认罪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得到永生的福气。啊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，如果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问题，或是有什么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我欢迎你来信。好，再会，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，阿们。